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这几天想起从前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次对蒙哥深表佩服。
那倒肯定是常常有人。
那时候我在带他们查圣经。为了这个赶进度呢，又让提起大家的兴趣呢，把创世纪一章和马太福音一章合起来查，二章和马太福音二章合起来查。
查
一查，他说：“蒙哥，我说这两章，这每次这两章圣经对起来还真有点关系啊。”
对呀、啊，对呀、啊，怎么
对这么对法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们才查出埃及记，怎么查到撒母耳记来了？
哦，这是高啊，
高
蒙哥的高照、
不是、其实圣经是神的话，就神的话是活的，就像你这个念生物的，对不对？你身上每一个头发，甚至你的指甲每一块皮肤里边都有一样的，不是基因吗？是什么？ 对吧？
对对对对，遗传物质，
遗传物质嘛。圣经任何两章都可以扯上关系的。
我以前我在学生物的，有个全息生物学。
什么叫全息生物学？
哦，你没听说过哈？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将来我们长长见识。
将来就有点像这个中医一样的，对。他认为啊，这个人体当中啊，每一个器官或者每一个组织啊，都能够代表你的全身，你全身的信息都这个压缩在这个里面，对。他说
这个深获我心，这种是好学问。
对，最后呢，在我们学校开这个检验会的时候啊，最后被我们生物系给赶出去了。
哦，真的。
对，最后这个人跑到哪去了呢？跑到哲学系去。
这个转行转的好。
对对对，
蒙哥已经转行到世外桃源来，再转没地方转了。我们在讲这个出埃及是做饼点灯啊，就是要供应弟兄姐妹，要传讲所谓神的信息，但是你要人家听你的话谈何容易啊。
不是，你的作品可以，我觉得你哪张圣经都可以，是吧？
就是这就对了，对不对？这就对了，我们不要有定罪的灵啊，要。那这次我们讲到哪了？我们讲到这个亚比该是按部就班，别看他匆匆忙忙，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切的事情打理好，硬是把大卫从山坡上下来的400勇士都挡在他家门口，不让他进门杀人了。
他这个每一样还真的是不乱分寸，从他的地位、说话的方式，他所做的，不管是礼节还是实际的交往中的需要，他都是安排的井井有条。
讲到最后，他还能够怎么样反打一耙，顺便给大卫一个好好的机会教育，让大卫不单是不来杀人，而且是领着教训回去的。这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今天教会有这样一个姐妹，那几个传道人都受不了她。
对啊，
我们上次讲到哪儿？讲到，我想起来了。他就说呢，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有人这样咒诅他自己的丈夫，是吧？但是他实在没有说像拿巴怎么样，他是说拿巴该死了。但是他如果该死，他已经名字叫做鱼丸，别再杀他，你别让他下锅了，是不是？底下他讲的话也是很厉害，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从你的仆人，两个求啊，第一个是求你把这些礼物收下来，
上次我们讲了礼物的准备。
对对对，第二件事情，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
嗯，
哎，这两件事讲完了，才开始教训大卫。
嗯，
这个地方的话呢，稍微值得停一停的，因为，哎，这个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啊，那这时候你说大卫饶恕他不饶恕他？大卫如果不饶恕他，他底下说什么大卫都不听的。
按说他也没有太多的过错呀。
哎，你的人来要东西，我这个老板娘不在呀。
那我没知不知道呀，不知者不为过呀。嗯，
那这是哪这么好讲的？你是他太太，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是不是？这时间哪里这么宽松？我们这伙人全部都火起来了，因为大卫不杀拿巴，其他人要杀大卫的，你知道吗？但是他居然在教训大卫之前，他把最重要的信息要告诉大卫之前呢，他有一个讲究，就是他居然真的能够想出办法来让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呢通通能够饶恕亚比该。
嗯，
这个其实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
嗯，
简单的说，你站在台上，无论你讲什么，要是弟兄姐妹心里面对你怀怨，听不进去了，
那是没用，那是
没
用。嗯，
可是一个人进到教会里面，他难道不需要弟兄姐妹的饶恕吗？
那当然需要。
可是人家要饶恕你，是赦账给你，你晓得吧？
那怎么叫饶恕？是赦账给我呢？我做错了，他求他原谅，或者我有意无意的过犯，都要求弟兄姐妹原谅嘛？啊，
所谓弟兄姐妹原谅你，往往就是他不饶恕你的意思。因为你这个人需要我这么多的原谅，我还要来听你的讲道吗？
嗯，
明白这意思吗？
嗯嗯，
我如果对你很敬佩的意思，就是说，哎，你没什么地方需要我来原谅你，我来包容你。
那倒是，
你如果这个人平常我就已经很多事情需要包容你了。那我听你讲到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在听耶和华永生神要借着你这位仆人来对我说什么。对不起，我就是看你来的东西我就不要吃。
对，确实，但是你要是赦账需要别人赦账赦免的地方太多的话，这也是很麻烦的。
对呀、对呀、亚比该就有这个本事，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好。他显然除了这次的事件之外呢，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平常对他没什么话说的。
嗯嗯，
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大卫才会说凡属拿巴的男丁，他说不定心里就想着亚比该倒是不说，不能乱杀他了。
至少恐怕没有正面冲突过。
那这个你知道，这个南韩北韩呢、当然这是从前老战术，从前打仗就是你一个枪我一个枪。哎，我像我爸爸，他据说他跟日本人打过仗。
哦，真的？
我说你这个到底放过枪没有？最接近的时候是什么地方？他说哦，就是隔着河沟喊话，就是这样子。
嗯嗯，
那板门店呐、38度线，对，
嗯，
它是一个相当宽的一个带子啊。这块地方呢是两边缓冲的地方。
对，缓冲带啊、
你不如把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与听他讲道的人呢，想成南韩北韩啊。他们中间一定要有这个缓冲带、这个缓冲带就是说能够彼此饶恕而不觉得是增加负担。
嗯，
我不知道这样讲清楚不清楚。
但往往现在很多讲到的是变成弟兄姐妹当中双方冲突的缓冲带了。
那个就暂且不管它。但是你我们先讲讲这个现在整个教会的结构啊、基本上大多数教会的结构。这个结构是非常难让弟兄姐妹听进讲台上的话语。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前一次不是说了吗，这个牧人啊，忘记是跟你做节目是跟谁做节目呢，你牧人需要熟知羊群的情况。
嗯，那当然啊，要不然你是放空炮了。嗯，
对，所以你要是从羊群中取头羊来做牧人，那头羊一定要是最熟悉羊群情况的一头羊。
嗯，
对不对？
应该是，嗯，
哎，对，那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我们花了很大工程，从外地聘来一位牧师，
嗯，
这位牧师给你打保单，是全教会里面他最不熟悉羊群情况的，对不对？这是，
也许他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慢慢熟悉了。
问题在这里啊，亚比该从把东西打点好，背上驴。拦住大卫，那个驴一共没走了几步，大卫已经到了门口了。
对对，
你当然理论上隔了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到底有多久的？不是在亚比盖的手上，是在大卫的手上。
嗯嗯，
这个传道人从陌生的地方来，像空降部的一样降到我们中间，
嗯，
对不对？那到底给他多少机会啊？不是在乎传道人，是在乎弟兄姐妹。
嗯，那倒也是，嗯，那倒也是。
弟兄姐妹在聘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投反对票了。
嗯，
那这传道人连谁投他反对票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嗯，
对。对，可是你要带得动你所推行的事工，你要讲得通神要你传的信息，弟兄姐妹必须心里面对你不怀怨。
嗯，
他不需要花额外的
力气。可是在聘他的时候，可能已经很多人怀怨了。
对呀，啊，可是你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
嗯，
所以你看看，这事很麻烦的。就是说，现在尤其像北美，每个人都是高学位，然后教会里面每年的流动率很大，嗯，是不是？
没错。
你面对这样一批人，从各样复杂的背景来，哎。你要能够把大家哎都建立在一起啊，
嗯，
这个啊，第一你不可能是不全时间呐，啊，那个全时间你要全身心呐，啊，你要全家都投进来，专门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
我们做不完的，嗯，
做不完你也做不对，你也做不好，谁有这么大本事啊？
嗯，
这根本就是在搞公关嘛。可是这个公关你弄不好，你在讲台上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听不进你讲的话，你也带不动这个教会，嗯，刚来大家新鲜，听听你讲道，讲多了你也就是这样子，你的牧师就是变成啊，就礼拜天上去把这个信息讲完，信息讲完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多大的作用，已经不太去谈它了。但是我生病你来看，我女儿结婚你替我主婚，对不对？就归主呢你来替我主持葬礼，就变成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很麻烦。一个聪明的仆人，他一定对于自己与所服侍的羊群之间有这个需要彼此饶恕的本钱呐，
啊。
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
嗯嗯。那怎么样才能建立起这个本钱来呢？
就跟美国国库一样。
嗯，
你不能光赊账啊，对不对？
嗯，
我们要刺激经济，怎么样？再多赊一点钱，多少百姓出去？
嗯。
很多人没饭吃怎么办？政府再多赊一点钱来帮助他们，那这钱从哪来？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个恶性循环，对不对？
嗯嗯，
那现在有一个，哎呀，这又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你不要说这个被立为牧人的是跟全教会的羊群最不熟悉的一位，而且他一来呢，他就是开始赊账的。
嗯，
因为教会花钱聘请他，或者说因为他接受教会用薪金来聘请，
对，嗯，
那这时候你就更是在弟兄姐妹那个怎么讲啊，明察秋毫的眼睛底下。
嗯，
要弟兄姐妹饶恕你也不是，不饶恕你也不是，对不对？这个就是用普通老百姓的脑袋去想就可以明白一个必然的结果。
嗯，
同样一件事情啊，一个知心的牧师跟不知心的牧师呢，在弟兄姐妹的眼睛里可以是完全两种看法。
嗯，
不知心的牧师，好，他要是你在办公室找不到他，弟兄姐妹就想说，哎，好忙，你看，辛苦，
嗯，
对不对？也不拿教会的薪水啊，肯定要出去传福音了。哎，或者因为顾了儿女的生活呢，哎，出去卖东西啊，出去找头路去了。
嗯嗯，
这是不知心的牧师。找不到他人了，没关系，没关系啊。知心的牧师，嗯，打电话他不回，
嗯，
到办公室呢，哎，怎么教会大门深锁，牧师找不到人，
嗯，
那大家心里想什么？
他不知道又干什么去了啊，该在这里不在这里，嗯，
对，然后再算算，嗯，他的薪水比我的薪水不低呀，啊，他的工作比我的工作轻松啊，他的福利比我的福利好啊，我平常没事找不到他，我现在有事也找不到，
也找不到了。嗯哼，
哎，咱们不是认识一个教会吗？到最后怎么办呢？牧师办公室门上贴了个什么？牧师上班时间作息表。
是的，作息表。嗯，对，好多执事会开会限制规定好什么时候你必须坐班。嗯，
对。但是在这个传道人不拿教会薪水之前，这个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能出现。薪水一来， 其他东西都来，因为弟兄姐妹开始不饶恕你了。讲话很简单的，亚比该说：“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啊，意思就是说，以下我还有话要对你讲啊，你最好听啊。但你不饶恕我，你不听啊。
对，
我们光上台，每个礼拜上台跟弟兄姐妹道歉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中间没有本钱。你非但没有礼物送给他们，他们反而要送你礼物。
嗯，
对不对？
有时候啊，我觉得有些人他连这个问题在哪里，他恐怕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在《说桃园》的节目里面，就是不嫌脸皮厚嘛，挨人骂嘛，我们在这边讲不中听的话，是不是？可你得把问题挑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前我们也谈过，就是中国教会根本问题之一。
嗯，
因为
我们这个是不是打倒的面太多了？
哎，那就没办法，因为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度量，没有这样的见识。
嗯，
本来照着旧约的规矩，更不要说新约的规矩了。
嗯。
服侍主的人呢，是以色列民来供养他们的，因为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是无份无业，
对吧？嗯，
他们那时候甚至不负责供养你啊，他专门帮你办献祭的事情。
对，
那以色列百姓对这件事情是不能有怨言的，你们永不可抛弃利未人，这是上帝在旧约里面就立的规矩。本来这件事情没什么，
嗯，
但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总得有个实际，你得知道现在弟兄姐妹的生命程度到底在哪里。
嗯嗯，
对不对？你说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年薪10万美金，过不过？不过啦。哎呀，服侍主很辛苦，是不是？这10万美金也不算发财嘛，看你住在哪里，住在加州，有的时候跟吃饭都成问题了，对不对？住在德州还算可以了。哎，新约里面保罗也说嘛，那个善于教导的长老，
嗯，
当受加倍的供奉。
对，
本来用教会的奉献来让传道的人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一点都不是个问题，是应当的。只是说呢，弟兄姐妹这边呢，没有这样的胸怀，或者说还没有这样的胸怀，我们真的还没有这样的文化。那传道人那边呢，又没有这样的底气。你看很多弟兄姐妹他就不愿意出来服侍主，他为什么不愿意出来服侍主？他说我就是不能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哎，谁告诉你这是弟兄姐妹的奉献？这是耶和华的奉献，你
这是耶和华的死礼物。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你自己这样一讲，那我就告诉你，要是那时候你真的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你肯定跟弟兄姐妹中间有问题。
嗯，
因为你对整个的事情从你的看法就不对了。你说怎么办？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应该成为问题，但是现在如果是问题，我们对于是问题这个实际得有一个诚诚实实的面对，不要装成没事，装成没事就让你在教会中有很多隐藏的问题，
那就别人没办法饶恕你，别人没办法听下你的话来。
对对，你像我们大家在一起服侍，我们这一群同工已经在一起有相当多的年日了。
嗯，
这相当多的年日中间，有的时候你帮助我，有的时候我帮助你，这不单是事工上的同工，我们也有经济上的来往啊，对不对？
感谢主，
对不对？可是这些经济上的来往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中间对彼此的看法？
那不会吧？
不会嘛，根本就没有后遗症，而且人人都当成是怎么样，从神那里来极美的供物，
因为这是从神来的嘛。
对，但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一定要先长大成。在一个教会，当你面对大卫400勇士的时候，这亚比该一句话说：“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他要是只拿了2头羊3只牛啊，那大卫说：“我饶恕你。”其他人400个人不干的，
不够分的，
不够分的，对不对？他必须要让大卫的全营的人能够一下子安静下来。听他要说的是什么，要不然
因为他饿着肚子，他没办法听你的。
对，他根本就没有讲话的机会。所以首先你对于这个羊群实际的景况你得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我们如果从头讲的话，你去一个地方传福音，那你不应该在那传奉献盘子，你应该是供应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来供应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让他们来帮助你。这是我们做主工应该有的基本认识。
对，
假如
你要是服侍他们，你就必须是甘心情愿，能够在很多事上能够显示出你的劳苦，能够帮得上弟兄姐妹，对不对？
但是这句话就讲到保罗说，似乎是贫穷的，却是让许多人富足的。
对，
这两个缺一不可啊！你所谓似乎是贫穷的，不是让很多富足人来救济他，这不行。
嗯
似乎是贫穷的，确实让许多人富足。那请问他到底穷不穷？不是问题了。
不，那个不是问题。嗯，
对，所以服侍主的人呢，你要舍得花钱了，用到最后一块钱面不改色，这是很重要的。
对。
你要是这头担心起来，那你没办法使别人负责。
因为你很多时候你讲到叫弟兄姐妹凭信心，要有信心。
对啊，
你自己凡事上的都是开口闭口都是钱，都是日子难过，
没有办法的，
你没办法叫任何一个人来信服你、啊、
对。我认识一位很好的传道人，他也是、嗯、真的是很忠心的传道人。
嗯，
但他有点，那也许是我的错了，因为有一次我把他介绍到我们一个同工家去住了一个晚上，可能不止一个晚上，可能住了几天。住了几天之后呢，我们这个同工就以后再也不愿意接纳他。
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没发生什么事，但这个传道人，他因为跟我是好朋友，他年纪比我还大，所以他跟我讲话有点口无遮拦。服侍主的人自己有什么担心呢，也会跟你讲嘛，对不对？
嗯，
彼此说说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大概也不是跟这个弟兄很熟，他到他家去，他就露出了他对于自己经济的一些担心，还有自己的一些在这方面的打算。
哦，
耶，这一下子这个，
对，你让别人替你担心这个事情是很麻烦的。
对，这弟兄姐妹有点听不得。
对、嗯，
对不对？弟兄姐妹有点听不得，因为他还不是你的同工，你得稍微有点见识。啊，那服侍主的人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要格外的劳苦。你虽然没有牛羊送给他们，可是你往往可以把自己当成牛羊送给他们。哎，在教会里面，所谓的权柄是从服侍来的，别人对你的尊重，而不是别人对你的饶恕，或者说这个饶恕是不带副作用的啊。就是你尽管有许多小地方让人家挑，可是弟兄姐妹大致上对你还是蛮喜欢的，心服口服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觉得你也很，哎呀，哪怕没有尽责呢，他也能够体谅你，就这么说好了。
能够愿意饶恕你的那些缺点、嗯、
那是因为你比众人都劳苦，绝对不是因为你比众人都理所当然每个月拿份薪水啊，然后到礼拜天上台就跟大家讲一番大道理，绝对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别看这个亚比该这一句话啊，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嗯、加上他前面做的事情，
嗯，
这事情办对了，底下他无论对大卫说什么大卫都听的。
对、
嗯，你带得动带不动一群弟兄姐妹在乎这里，
嗯，
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讲究。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见识，别想进到一群跟你还不是很熟的弟兄姐妹中间呢，就大力推行各种各样啊，又有见识，听起来又风光的啊，各样的运动，你推行到最后啊，你会发现弟兄姐妹都不饶恕你的罪过。
对，大家显得更累了。嗯，
对，你应该先好好的服侍一阵子，等你真的熟悉了羊群的情况，然后确定你跟羊群之间有这个北纬38度的这个哈、嗯啊、安全保障。对，这个缓冲带呢，全部都是啊你自己做牛做羊做驴去耕耘出来的一片地。那个时候你再要做什么，你会发现事半功倍啊。你不要以为大家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同意，因为在尤其在国外，这些人他生活已经很累了，工作也已经很累了，礼拜天来教会他要再赏你个面子、嗯、跟着你发起什么运动跑，跑起来没有果效，他马上开始不饶恕你。
嗯，对，嗯，
哎，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有点不造就人呢、啊、姚记？
愿主怜悯。
你倒是好，你光在旁边陪笑都是。
是啊，我就是说声恩就可以了。嗯、
啊，蒙哥这边开高射炮满天乱射。好吧，咱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哎，他把这件事情打点好了，他就开始啊，那真的就是像三娘教子一样教训大卫。那大卫，
嗯，大卫还是乖乖的听着哈。
我那真是乖乖的听着。但是那里边呢？更有他的学问，更有他的讲究。
那这他的教训人还有学问啊。嗯，
教训人你要教训的对啊，那教训的对不是随你一时兴起、啊、这个姐妹不是我说，他们最大的毛病往往就是我今天觉得这是对的，我明天感到那是对的。
嗯，
这不可能错的。亚比该就不是这样的人。 啊，我和听众朋友稍微透露一点，亚比该之所以讲的东西讲得对讲得准，因为大卫绝对不是个没见识的人。
嗯，
你想想看，今天大卫到你家来做客，你要不要对他有些什么建议啊？啊，在属灵上什么指导他，要不要试试看呢、啊？是，
那太难了，
那太难了嘛。亚比该也绝对不是说，你看你怎么这样就动血气，人家对你不好，你这样发脾气，这是不应该的。他不是在跟大卫讲这种事情，他对大卫所讲的事情呢，
嗯，
是他平常就不断的在观察，不断的在思想，
嗯，
而且他从来没有把大卫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他把大卫在神整个计划的心意，在以色列家的地位，通通摆在一起，在心里面有一个长期的思量。以至于当他见到大卫的时候，他不但要阻止大卫杀他的丈夫，他要用这一个机会来向以色列的受膏者谏言呐、
啊。
这个就是所谓贤德的女子，谁能得着呢？哎，感谢主，圣经里面有亚比该，圣经外面姚记有个太太，我也有个太太，都是贤德的妇人，啊、对吧？
那就感谢主了。
哎、这句话说完，我们可以下节目了。你的亚比该个子高，我的亚比该个子挺小的。
都是感谢主。嗯，
对对对。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